啊，都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灵性长进。请我们打开我们今天思想的经文，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的圣经，啊，但看下去不知道说什么的，啊，往往神耶稣的话是这样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31节到35节，我们一起诵读这五节的圣经。主又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给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这个世代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世代呢？有人称我们这个年纪的世代叫 Baby Boomers， 1946至1964那些就叫 Baby Boomers， 因为1946打完仗，所以就个个大量生产，到了64的时候生够了，两够晒数，于是就不再生，所以64至46这些叫 Baby Boomers。 那这一班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世代呢，我就称为是第一代孝敬仔女，最后一代孝敬父母的一代。咁而家呢，呢一代人就叫咩呢？呢代叫80后90后。究竟80后90后呢，我哋就要好小心讲嘢。唐英年讲咗一句说话呢，就已经呢佢做特首嘅机会几乎名副其名。究竟呢个世代咩世代？我时常听见有一句说话讲后现代。究竟咩叫做后现代 ?postmodernism, 究竟咩意思呢？其实通常我哋用后现代呢个字唔系指一套嘅哲学思想。不是知道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提出一个主意个个跟随，好像儒家道家那样，不是。所以后现代是指一些人观察在现今这个世代的人想嘢的价值观，他的思维似乎有一套嘢是跟现实前一代不同的，於是我们就叫这一代叫做后现代。后现代人怎样想嘢法的呢？80后人怎样想嘢法的呢？90后人怎样想嘢法的呢？有一本书叫是 Erickson 写的，就非常有趣。可能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用一些例子就给我们明白后现代人怎样想法。或者我举三个例子。一个80后的青年，他很喜欢是听收音机的 talk show。 那些 talk show 就是每一次个主持人就会提出一些课题，提出最低工资，或者是一些课题，有政治有文化有什么提出一些课题，然后那些人就封印了，就打电话就发表他意见了，那个主持人就稍微做一些结论。那这个访问这个年轻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不喜欢听这些 talk show？ 用很多时间的，什么都不做，就在天天在听的。那这个青年人就说了，他觉得他讲的题目很有兴趣。那于是这个问他的人就问，那为什么你不听一些专家在这方面发表意见呢？咁佢就答得非常有趣。佢話，我認為啲專家所講嘅嘢係不適切 ,irrelevant, 唔重要。啲所有啲人大眾睇呢個問題點睇法，個個先係重要。所以我諗呢個例子非常啟發性。如果你睇睇電視嘅告白，你比較下60年代嘅電視告白同埋而家2000年代嘅電視告白，佢嘅手法已經完全唔同了。以前賣告白是怎樣賣法的呢？以前賣告白呢，就是譬如賣護膚品的，他會請一個皮膚科醫生，一個專門研究的美容的人呢，來講一下研究怎樣怎樣。但是現在沒有人請這些專家講嘢的，現在請什麼代言人，是什麼人啊？就是誰怎樣看法，那個怎樣看法，誰電影明星啊，講一講一大輪。可能這些人對這些所謂護膚品呢的知識一概都不知道，因為對現代後代人來講，个专家所讲嘅嘢系冇意思嘅，唔系重要啊！专业人士讲嘢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嘅系咩嘢？系大众点睇法，冇呢一个所谓客观嘅真理存在嘅。最重要系嗰啲人点睇法。咁事实上咧，我谂下都唔系80后啊、90后咁啊。我发觉我太太都系咁嘅，可能佢受教啊，嗰啲专家叫嗱，你食啲咩好噶啦？啊，咩药好啊？佢又未听噶吓，但系咧隔篱边我话个个咧食个只药好啲吓，个药咁佢又买好多嚟食噶吓。即是很奇怪啊，啊第二个例子更加有趣。一个青年人有一次被控 協助他的好朋友謀殺一名女子。事實上呢，這個青年人雖然在場，他本身並沒有參與這個犯罪行為，在言語上、行為上也沒有鼓勵他的朋友是做出這些這樣的事，他只是旁觀在那裡看，但他沒有企圖去阻止，事後也沒有去報案。他明白這個暴行，他知道當在法庭的律師就審問他，為什麼你不去阻止你的朋友，為什麼這件事發生了之後你不去報案呢？他就答得很有趣，他答案就是，這個朋友我認識的，他是我好朋友，這個女仔我不認識的，為什麼我要幫助一個不認識的人而不去幫助一個我認識的人？我不可以辜負我認識的朋友，但我可以不理一個我不認識的女子。原來八十後的想的方法是跟我們不同，我們經常覺得所謂幫你就不幫親，謀殺是罪行，是不道德，是強暴，基於我們對人權道德的看法，於是呢我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但對後現代人來說，他不是依從這些大道理，他看重的關係，關係是最重要的，出賣好朋友是不義的，不保護一個陌生人是無傷大雅，在兩者取捨之間的時候，他就情願犧牲他的好朋友，關係是重於一切。今天青年人都是最重要的是關係，這個是我 friend 來的，你都去什麼，他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了，我們不會看這件事是和非，黑和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這班是我的好朋友來的，個關係很重要的。或者我們看第三個例子，一次在美國參議院辯論一個法案，有些議員就認為這個法案是違憲的，是違背了先祖立憲的原意的，但大多數的議員呢就這樣看法，先祖怎樣立這個憲法，他的原因是什麼不重要，是 irrelevant 的，最重要是我們怎樣看法，是我們這個世代怎樣看法。換句來說，後現代人怎樣想的方法呢？任何一句說話，任何一條法例，任何一本經書，是沒有一個絕對的意義在裡面，沒有一個 fixed meaning， 它不是死的，是活的，因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團可以去解讀它的每一個法案，每一本經書是 dynamic 的，不是 static 的，每個世代都有它自己的解說，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 解讀的。或者我最好用一個這樣的例子，大家會明白，如果我們中間看世界盃呢，足球賽呢，你就會記得一場球，就德國對英國，當時呢德國呢是2-0領先，跟著英國就追回一球，就在1-2落後的一個最緊張的關頭呢，英國就拿到個罰球，就有林伯特呢就主射這個罰球。當時我們在電視看呢，明明個波呢射罰球已經入咗去白界㗎喇，已經係入咗去㗎喇。如果我哋從現代人嘅眼光，唔係後現代，現代人眼光呢，我哋就話呢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入咗波嘅，個球證係錯嘅。但後現代人唔係咁諗法，佢就根據英國嘅足球傳統咁睇法，入波唔入波唔係在乎係事實就唔係事實，係在乎個球證點睇法。個球證話入就係入，個球證話唔入就係唔入，個球證喺呢場波話唔入，所以英國就輸波就係唔入。乜嘢叫做事實？咩叫 reality？ 個 reality 唔係客觀嘅存在嚟嘅，個 reality 個真實就係咩呢？就係、是、個球證話係就咁就係啦。所以由呢度我哋可以引申到，今日呢個人有罪冇罪呢，不是在乎他真的犯了罪就沒有罪，是個法官判他有罪他就有罪，他就要坐監，法官說沒有罪他就沒有罪了，是那個最重要。聖經什麼叫真理？不是聖經本來的意思是什麼真理，現在那些人後現代人怎樣看聖經，每個人有不同的解讀，每個人有不同的說法，每個人有不同的理解， Open Bible 來的，這個不是死的，你可以這樣看法對，他這樣看法不對，唯一不對的就是你那個才是對，人家不對的那個你就錯了。你會明白為什麼後現代八十後九十後的人對明光社啊，對基督教啊，尤其是他叫做基要派的或者是一些福音派的信徒是這麼反感啊，因為他們這班人以為他已經擁有真理嘛，但對個後現代來說 The Bible is open， 個個都可以去解的。 总之你解又啱，我解又啱，我唔可以话你嗰啲唔啱，我啲啱，咁你就系反感啦，你就系错啦。后现代人睇法系冇绝对嘅真理嘅，系完全冇绝对真理。用一个哲学嘅名词讲 ，there's no real essence， 系冇一个世界上冇一个绝对嘅真理，世界上冇一个客观嘅真理。日核子摸着你，中意摸到乜就乜嘢嘅，或者用中国人一句说话：情人眼里就出西施。靓唔靓系冇客观嘅标准，你话靓就靓啦，你话唔靓就唔靓啦。你话杨贵妃肥肥嘅系靓嘅，咁你咪靓咯。你话咧吓赵飞燕瘦瘦嘅系靓，咁啊靓。所以靓同唔靓咧系情人眼里出西施嘅，冇所谓靓唔靓嘅。如果我哋将呢样摆为真理，就一样啦，冇所谓好唔好嘅，就睇到人点睇法。尤其是喺互联网开始嘅时候，你会发觉政府啊，所有嘅越嚟越睇重呢一样嘢，系人民点睇法，系人点睇法。唔系专家点睇法，专家点睇法唔系重要，系人点睇法个先系最重要。于是佢哋对一啲嘅支持住、坚持住所谓有真理嘅人就有困难，就有问题存在啦。所以基督教面对住呢一个咁嘅思维嘅时候，带嚟一个好大嘅挑战。我哋相信圣经系上帝绝对嘅真理，但系唔少嘅神学院受后现代嘅上都唔系。圣经只不过一只大笨象，我哋全部是核子，你摸到乜就是乜，你不能够话过个错，你不能够话过错。其实你睇一睇，基本上我哋所谓后现代，无论现代好后现代好，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睇一睇喺成个历史嘅思维，你发觉其实都系一样，嗰个系一样咩呢？就系比拉多问一句说话。真理是什么？当耶稣都受审的时候，他问耶稣：真理是什么？今天这人就问这个问题：真理是什么？文艺复兴，这人就说我要寻求真，科学发达要寻求真相，但所谓带来的真理只不过带来几次的世界大战，于是就乱晒龙。到了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开始反了 ,hippies 就反了，个个会反了，究竟什么真理？这所谓专家原来是虚伪的，这所谓教会权威原来是虚伪，于是他就反出去。再加上互联网的开始，你会发觉这一班人就走出这个所谓后现代的思维，没有绝对的真理。其实在笔子里面，天下之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要都是什么？是主要是拜自己。什么叫真理？是我是真理，不是上帝是真理。巴别塔就是敬拜自己的名字。每一个世代其实都是一个巴别塔的一个翻版来的。这个巴别塔从今天的现代来讲，如果我将它演绎，这个巴别塔有四个英文字，最高是 I 字，跟着个 me 字，跟着个 mind 字，跟住 myself 嘅字。阿兰达一个大报纸一次一幅好大嘅头条嘅一幅咁样嘅画，成千上万嘅美国人就拜住呢个塔啊 ！Give me a break, give me a break, give me a break， 系拜我。呢个系咩世代？犹太人好奇怪啊！犹太人当佢讲到呢个世代啊 ，this present age 系一个嘅专有名词嚟。他将历史分为两个世代，一个是现今的世代，一个是将来的世代。个分水岭就是尼采亚嚟。现今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是自我中心的世代。自从亚当夏娃犯罪，撒旦怎样引诱亚当夏娃？你不要听上帝讲，不是一定死的。他不是说一定不死的，他说不一定死的。即是死了不关事，有机会死，但是不一定死的。然后你吃了它，你好像上帝一样那样能知道善恶。基本上人的问题是什么？就要自己做上帝，自我中心，将人摆在最高。你戴着这个眼镜来看所有东西，当然不 make sense， 是不是？但是这个犹太人称这个是邪恶的世代， 黑暗的世代。巴别塔带来是什么？是混乱。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岂不是混乱？耶稣基督在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世代，31至32节，很有趣的一段圣经。主又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给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在路加福音这段圣经里面，耶稣都用了一个例子，一个比喻，描述这个世代的人，说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人？这个世代人好像一班的小孩子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即是吹笛，即是欢喜快乐的音乐，你们就不跳舞，不附和，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我们唱你哀歌，你们又不啼哭。表面的意思好像全无反应，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解经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就这里有几班细路，究竟是一班细路就两班细路。第一个解说就是这样说，这里有两班细路，一班呢就是发号令的细路，一班呢就是接受号令的细路。我们吹笛，就是我们就是发号令的这班细路，你们不跳舞，就是你们就是另外一班细路，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我们唱你哀歌，你们就不啼哭。第一班细路是指耶稣和约翰，第一个解法就是耶稣和约翰。耶稣和约翰，耶稣吹笛，你这班人就不跳舞；约翰举哀，你这班人就不啼哭。即是说这班世代的人呢，就是麻木的人，没有反应的，讲什么都没有反应的，嘖都不笑的，闹都不嬲的，什么都完全麻木头人一样的。这个是第一种的看法。第二种解法呢，啱啱相反。那问题就是我们你们。第二种解法就是吹笛举哀人不是耶稣和约翰，而是那些世代的人，现代世代人。你们呢就是耶稣和约翰。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是话事人，叫耶稣吹笛，耶稣又不附和。叫约翰唱哀歌，约翰又不啼哭。就啱啱你们我们相反。究竟呢两个解法边个啱呢？究竟我们系指现代人呢，就指耶稣，就抑或系约翰呢？发号令嘅人系边个呢？发号令嘅人系指耶稣、约翰呢，就抑或系世人呢？你们又系指边个呢？接受号令嘅人系咩呢？如果你接受第一个讲法，即系话呢个世代系麻木嘅。但我哋睇清楚呢段圣经，睇清楚，你就会发觉到第二种讲法是有理得多。这段圣经不是讲麻木，这段圣经是讲话事权。如果从第二个讲法，就是说我们就是现代人，耶稣和约翰就是接受号令的人，就是没有反应的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世代的人他所需要的，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是话事，由他定游戏的规矩。我要乜你就俾乜我，我要平安你就俾平安，我要钱你就俾钱，我要呢样你就呢样，我要满足你就俾满足我。呢班人对宗教的要求都是这样的。我哋要呢个上帝是一个听话的上帝，呢个上帝唔能够干涉我行为，唔干涉我的喜好，世界上系冇一个绝对嘅标准去干预我嘅，我系话事嘅。我是定規矩的人的，我是发号令的，我是就个求证，我就是个法官。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看法是准确呢？你留心看一看31至32节，你就会明白。再看一看31节，主又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给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彼此呼叫。留意耶稣的话，耶稣说我用什么比喻这个世代的人？他说就好像街上的孩童彼此呼叫。重点就是这班孩童是彼此呼叫。什么叫彼此呼叫？发号令。这班细路，这班小朋友，这班细路是发号令。我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的人呢？就好像一班发号令的小孩子。 唔听嗰啲系接受号令嘅嘢。耶稣唔系话咧，我用乜嘢嚟比喻呢个世代？呢班世代就系嗰啲听号令嘅人，唔听号令嘅人，唔系啊。耶稣唔系用呢一个嚟讲，耶稣系讲发号令嘅人就系嗰啲嘅世代啊。然后第二个原因，嗰啲认为啊，发号令系耶稣同埋约翰，就因为根据第33节同埋34节，因为33节就话吹笛嘅，我们吹笛，你们又唔应。耶稣第33节就讲到耶稣嚟到世上，不吃不喝，呢班人又唔理。约翰吓、啊，不吃不喝，禁食嘅，佢唔理。耶稣又吃又喝，佢就话佢咧吓系贪饮贪食嘅。嗱、啊，解释呢段圣经人咧，就用咗33节同34节系一个平衡。但你睇清楚，33节、34节同31节、32节系咪平衡？唔系平衡嘅，系颠倒次序嘅。31节讲我们吹笛，啊，你们就不跳舞。嗱、啊，照计嚟讲，吹笛系讲耶稣啦，系嘛？啊，我们举哀，照计嚟讲个举哀应该指约翰啦。那个次序就先讲耶稣，然后讲约翰。但你睇33节、34节调转啦，系先讲约翰，然后讲耶稣，唔系平衡嘅，唔系 corresponding。其实你睇整段圣经啊，尤其是睇到法利赛人问事嘅问题，佢哋嘅问题唔系冇反应嘅。现代人嘅问题唔系冇反应啊，亦好大好大嘅反应啊。佢哋嘅问题喺边度？你必须跟住我要求去做。我就系设立规矩嗰一个。耶稣，如果你唔依住我规矩而行嘅时候，我就唔信你。呢、这个就系今日世代人嗰个核心。佢需要上帝系一个王大仙啊，一个有求必应嘅王大仙啊。佢哋所以需要唔系投降啊，佢哋所需要嘅系开一张约单，上帝你照执约啊。佢哋嘅祈祷系 My will be done 啊，唔系 Thy will be done 啊。佢哋向上帝话：你跟住去做啦。如果你上帝唔跟住去做嘅时候，呢、这个唔命嘅，我就走去第二个。咁啊，几多人信仰系咁咧？几多人信仰就系睇靓唔靓啊？呢、这个上帝喺我最需要嘅时候唔理我嘅时候，我唔去，我搵个第二个。你唔系跟住我规矩做嘢，你唔系跟住我游戏规矩去做，所以我唔需要呢个宗教。呢、这个宗教基本上系对我有利就冇利啊！咩叫魔术啊？咩叫信心啊？魔术系将上帝摆喺你嘅手里边，任你玩弄嘅就叫魔术啦。我哋个个想玩魔术啊！我哋唔讲信心啊，信心咩？将你条命交咗上帝，任佢上帝做，个个就叫投降啦。信心系降服啊！魔术系玩弄啊！我哋中意系玩魔术，我哋需要一个宗教系一个魔术嘅偶像，任我哋玩弄。是要按照我們的規矩去做的。一個很出名的聖經學者叫J.B. Phillips， 他就怎樣講形容現代這一班人。現代這一班人的宗教就是說，我只是需要，我只肯出3元買一個上帝，不可以多，只是3元買這個上帝。我要這個上帝不可以干涉我任何的行為，我的抉擇、我的思想、我的價值觀，他不得干预。我唔鍾意某啲有色人，佢不得过问。我唔鍾意施舍，佢不得干涉。我唔鍾意去呢个礼拜堂，佢冇得質问。我只要一个服侍我、满足我嘅上帝。佢好似喺我寒冷嘅时候一个和煦嘅阳光照下我。喺我肚饿嘅时候一杯暖奶暖下我嘅胃。我只係需要咁样嘅宗教。如果你想咁样去接受基督教，基督教肯定是不靓的。耶稣怎样说？人若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从我。人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候，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用什么来描写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什么的世代？这个世代就要华时的世代。 這個世代就要講自己是最高的世代。你告訴我有絕對的真理，你告訴我誰誰不對嗎？這個是你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我想起一件事，一次美國一個很大的基督教的宗教發起一日叫專門為猶太人祈禱，他為猶太人未曾信耶穌的祈禱，是為他的祈禱。當他一宣傳出來的時候，電視有什麼宣傳出來，跟著就接到律師信，人猶太人告他，你真是看小我們的宗教，你認為你好你就信，但你不可以干涉到我，各有各的看法，為什麼你要干涉我？那在這個世界裡面是這樣，你不贊成墮胎的，那你就不墮胎了，我贊成墮胎，我墮胎的，但你不可以干涉我墮胎了，你不贊成同性戀的，你問自己不去做基咯，但我是贊成的，那我去做咯，但你不可以干涉我。真理是什麼意思？你不干涉任何人的，百花齊放的，個個都得的，個個都是一個真理的，這個就是後現代人的想法，沒有絕對的標準，沒有絕對的真理的。耶穌說，這個世代我用什麼來比喻這個世代？你要我去吹笛，你要我跳舞，沒有。你要你唱哀歌要我去啼哭，因為宗教信仰不是魔術，是將你的生命交給耶穌。或者我們再來看看33節至34節，跟著耶穌說，施洗的約翰來，不吃餅不喝酒，你們說他是被鬼附著的，人子來也吃也喝，你們說他是貪食好酒的人，是碎利和罪人的朋友。這兩節聖經就是對上面一個比喻做一個應用，現今之子是指到現今世代的人，那些不相信耶穌基督的人，他們不信的理由是什麼呢？就因為他們要做主，他們要話事，但他不認為這些是他的問題，他將所有的問題歸在你們的身上。施洗約翰來了，他宣告說天國近你，你們要悔改了，他挑戰這班的世代的人要悔改，你行錯，上帝要審判，苦子就要砍下來，你要悔改。但這班人不信，所以第三十節就說，但法利賽人和律法師沒有受過約翰的洗，竟為自己廢棄了上帝的旨意。什麼叫上帝的旨意？什麼叫廢棄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接受上帝的主權，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接受上帝絕對的主權。但是這班法利賽人廢棄，廢棄即是拒絕，不接受，因為個主權是我，不是你的，於是他們拒絕。但拒絕的時候，他不會說是我的問題，他們會說什麼呢？是約翰的問題，不吃餅不喝酒，好像鬼父一樣。這樣的宗教哪有興趣？不吃餅不喝酒，好像鬼父一樣。約翰在曠野食蝗蟲飲野蜜，他是一個的愛惜人，他不吃麵包不喝酒，這班人說痴線鬼父，不信他。現在耶穌來了，耶穌不在曠野，他在加利利一帶，他又吃又喝了，又不禁食，又參加婚宴，又隨便走，給最靚的紅酒，這班又跟衰利和罪人來往。耶穌一樣說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但這班人一樣不信，就把責任推在耶穌身上，他是貪飲貪食和罪人來往的人。這班人就是這樣，你怎樣他都有得白，他都有理由拒絕，不合他的規矩嘛。其實在今天世代的人，他最需要的宗教就是這個自我宗教，他以為這樣是滿足，其實是不是真的滿足呢？不是，只不過是帶來混亂，只不過帶來更多的悲哀。你看一看，打開報紙來看一看，幾多是為了去拜什麼？拜金啊，他不是敬拜上帝，不是以上帝做主，去拜什麼？拜金啊，為了錢的緣故，可以犧牲自己的尊嚴，犧牲自己的面子， 可以将在法庭里面最丑陋的事全部讲出来。为了钱的缘故，什么的父子亲情、父女亲情，什么的尊严道德，可以什么都没有，脑里面只是有自己的占有欲。所以三五节耶稣就叫我们做一个聪明人，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什么叫智慧之子？箴言书这句说话讲得很好，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敬畏就是尊敬，与他为主，当他有道，以神为本，降服投降。不是我吩咐他去跳舞去啼哭，是他指挥我，这个叫智慧。一个智慧的人就是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的有限，然后降服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七章24至27节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蠢的人，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聪明人就咩？跟住上帝的指量。上帝的旨意就是乜嘢？上帝旨意叫我哋悔改，喺佢面前完全嘅降服。呢个系一个聪明人。一个咩叫愚拙人？愚拙人就系仍然系高举自己。究竟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系咩意思？原来旧约圣经每逢讲到智慧嘅时候，旧约圣经好鍾意将智慧呢个字将佢人格化咗，就 sonify。箴言书第八章第一节，智慧不呼叫，聪明不发声。第九章第一节，智慧建造房屋，作成七根柱子。智慧好似一个人一样，所以去到新约圣经嘅时候，呢、这个智慧喺新约圣经就解成系尼赛亚。尼赛亚就系一个智慧。智慧之子以智慧为事，个意思即系话，如果你真系一个聪明嘅人，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嘅主权喺你嘅生命里边，你就是一个聪明人。一个无知嘅人就以为自己系拥有一切嘅真理，其实只不过将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淋嘅时候就冚烂冇晒。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聪明人，就抑或是一个愚蠢人？今天我们周围我们的世代，无论是电视的节目，无论是报章，无论我们很多的朋友，他们的看法都是现今的看法，我们往往都是受污染，我们不是很尊重上帝的说话。或在我们只不过是口头上尊重 lip service， 我们不是很看重神的话语，很看重上帝给我们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抑或我们看重我们自己的喜好？教会是不是宣告上帝自己的要求？即是教会只不过是成为了一个商场里面出卖商品迎合顾客要求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做传道人，保罗说不是讨人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我们是坚守上帝给我们的原则，逆流而上，就抑或我们迎合这个世界的要求，走世界的路线？求主帮助我们了解这个世代，明白这个世代，做一个聪明人。将来同心低头，我一同祈祷。